罗门圣殿的一部分，所以现在呢，他们都到那里去哭，所以就变成哭墙。他们就把他们祷告呢，就放在那个洞里面，那么他们觉得神就要听他们的，不要扫他们的兴。严格说来呢，那个墙跟所罗门没有关系，所罗门的墙应该在这里，现在希律把它推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他所碰到的墙不是所罗门的墙，是希律的墙。所以哭等于好像白哭一样，那这是我们在旁边看的，那么这是的确是事实是如此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有这个概念，就是说当主耶稣那个时候，那么圣殿的广场就像今天一样是个长方形，比当时的要大概大两倍，这就是那个整个的圣殿的广场。所以这个就算是什么呢？算是东山里面靠近什么？靠近这个最靠近就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。 okay， 所以南边是锡安山，北边就是圣殿山。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城慢慢扩建的时候，是先是南边这一块就是大卫的城，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往北往这边扩建，那么一直到了这个西西家的时候，那么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才变成今天的老城的样子。所以这边呢，我们可以说就变成第二区，最早是难民区，那么后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呢，那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段。那么这是耶路撒冷。那现在呢，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最早最早的一部分呢，是在这一块，我们刚才说过，就是摩利亚山最靠近山谷那一段最小的。那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以色列，我非常的兴奋，我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？那我想到我可以登耶和华的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锡安山。那原来他所说的锡安山是天主教的锡安山，传统的锡安山。如果今天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话，这个锡安山在哪里呢？是在这个西山。那这是完全传统，起头我很高兴，我以为说果然到了锡安山，所以我就进到修道院里面去问当时的修士，他就告诉我说，他说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锡安山，这是传统的锡安山。那么到底怎么回事，我们不在我们的话题范围之内。好了，然后那我就告诉他说，那既然我看不到，既然这不是锡安山，那你告诉我锡安山在哪里。所以他就带我到山边，然后叫我往下看，那意思就是要往这个角落看。那往这个角落看就发生问题了，第一个我看不见，因为很小嘛。然后呢，他说没有错，他说你看的方向是对的，不过你看不见，就是因为锡安山是很小的一座山，因为那里呢有一个村子叫做希罗亚村子。这个希罗亚村子呢是根据希罗亚，是个村子是根据希罗亚池子取名的。那希罗亚那个在希伯来，在希伯来文的发音呢和西安的发音是一样的，所以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的西安呢应该就是西安山，也就是现在呢这个所谓希罗亚村子那个附近。不过希罗亚村子呢是在橄榄山，那么这个中间呢是隔了一个山谷，那么这橄榄山的对面就是希罗亚村子的对面就是大卫的城，那么那个城里面才有希罗亚的池子，那么这个就是圣经中的锡安。意思就是说当大卫那个时候他做王的时候，他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他所攻打拿下来那一块不是今天的耶路撒冷，是最早期最早期的原来的耶路撒冷，所以这一点我们的印象要很深刻才可以。那么这个耶路撒冷的特点在哪里呢？我们都知道说大卫是一个牧羊人，这个牧羊人呢他常常什么，他常常观察，就平常在天气好的时候他常常会想到万一下雨，那么我一定要把羊呢就带到山洞里面去。所以呢 虽然大卫在平常的时候，特别夏天你看不见雨的，在以色列你看不见雨的，所以现在你要未雨绸缪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来一阵雨怎么办呢？所以一个好的牧人呢，他不能光是一天到晚唱牧歌，一天到晚带着羊走走很狭隘，他其实在平常天气好的时候，日夜日正当中的时候，他就想到万一有一天下雨怎么办。所以呢，你就看见说他呢就非常，他就当然呢，他就带着他的羊群从大卫城，就是从伯利恒，慢慢的就往海边走。那么刚好那有一个谷呢，山谷叫亚拉谷，圣经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，那个是以拉谷，对不起，叫以拉谷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慢慢慢慢的往海边，那么当然羊经过了山谷，那么当然他就找到溪水旁，那么然后呢很自然。所以为什么大卫会找到五块的石头，就是因为在那一带他常常走来走去，他知道哪里有溪流，哪里有石头。所以后来呢，我们知道说就是在那个以拉谷的中央啊，这一头是伯利恒，那头是加特。这个伯利恒呢是大卫王，加特呢就是那个哥利亚。所以结果呢，他们在两个中间呢，他们就对峙。那么为什么哥利亚，为什么大卫可以捡起五块石头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就带着羊就到可安歇的水面，他老早老早就观察清楚。所以一面来讲他是很清楚的，他是常常观察地形的人。那么等到他把那个谁的首级，就是把这个哥利亚的手机拿下来，后来也拿他那把刀，对不对？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哪里去呢？他把这个手机啊就放在耶路撒冷，所以可见耶路撒冷对他一点都不陌生啊，他从前就是去过耶路撒冷。这个挪伯什么地方，挪伯其实就是橄榄山，橄榄山他也去过。所以我们相信说耶路撒冷对大卫来讲一点都不陌生，他牧羊的时候他已经去观察过耶路撒冷。他一定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在这个约书亚的时候他可以把希伯伦拿下来，他也可以把别的拿下来，为什么他就是没有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？所以可见耶路撒冷的他的防卫是非常非常坚固。所以现在你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没有那么简单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时候亚伯这个大卫还没有做王，可是呢他暗中已经观察整个耶路撒冷的地形，然后他才发现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是那么可以说是那么坚固呢？他慢慢慢慢的就找出他的。那么尤其啊，他所去的那个地方，他不是找到所谓亚都兰洞吗？还有好几个洞。你如果去过那个地方，你就知道那一带叫做千洞之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里的这个石灰岩呢是软石灰岩，因为是软石灰岩呢，所以常常是一个洞，另外一个又是一个洞，所以很清楚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他终于呢，他找到亚都兰。他本来以为是为羊来找这个洞，他从来没想到他自己，结果没有想到亚都兰洞啊是为着羊，为着大卫。所以一个真的如果想到羊，想到弟兄姊妹，表面上你是为他们预备的，迟早有一天看见说你所预备的常常是为着你自己预备的。这个就是大卫的故事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，在平常的时候大卫一定注意那些洞，而且他每一次注意那些磐石的时候，他常常发现里面是一个系统，而且是一个水道的系统。意思就是说，一个城如果很坚固的话，它不可能只是一个集训泉，明白吗？如果大家真的去过以色列的话，去过耶路撒冷，你就知道，这个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，因为它只有一道泉，那个泉叫做集训泉。那集训泉在哪里呢？集训泉呢就在大卫皇宫的底下，所以如果你站在集训泉，你往上看，你就看到了大卫皇宫。他东看西看，结果他犯罪了，你记得吗？ 那个故事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现在呢，如果讲到集训权，那几乎等于已经到了大卫的窗口了。不过集训权当然在底下，那光凭着一口的集训权，你觉得这个城可以守吗？耶布斯人怎么说呢？你大卫来了不要紧，我不要用正规军队来对付你，现在我只要把瘸子跟瞎子，只生来瘸子生来瞎子，我只要把它摆在墙上面，你就别想进来。所以这个真是讽刺大卫，这是就大卫恨这个瞎子跟这个瘸子啊，明白？那明明这个大卫是常胜将军，按道理来他应该可以进来的，但是不要忘记他的得胜是老早已经决定。他平常为了羊一定要找那些洞，而且他研究的结果，他知道说如果一个城是能够守而且守得很久的话，它底下一定是秘密水道，秘密水道。现在经过了3000年，考古学家终于找到了那些水道，是秘密的水道。明白吗？然后呢，大卫他攻打西安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这个约雅这些将军呢是从什么？我们好不好看一下？我们来看撒母耳记，你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，第七节。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堡障，就是大卫的城。当日大卫说：“谁攻打耶布斯人，当上水沟。”那就是上池的水沟头。那为什么有上池呢？一定有下池，所以等一等我们再讲下池。那你讲到上池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起头，我们知道说这里明明讲了上池的水沟头，那这个上池在什么地方呢？没有人知道，一直等到最近的考古学家他们终于找到了上池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原来上池的水沟头那是在耶路撒冷最精彩的那个皇家的那个地段，是黄金地段。好了，然后下面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、瞎子，从此有俗语说，在那里有瞎子、瘸子，他不能进屋去。”大卫住在堡障，给堡障名叫大卫城。这就是耶路撒冷的。耶路撒冷是因为大卫得胜的，那大卫怎么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的？他并不是像罗马一样用锤，用那个铁锤呀、啊、那个木锤呀、啊、是特别是可以，你这个木锤呢有办法就是一直一直呢就是往那个城墙在你震荡它嘛，你震荡它，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说你一定用那个锤，木锤，攻城的锤，最后你一定把城门打开的。如果把城门打开的话，那不止城门损失了，旁边的墙也损失了。但大卫很稀奇，他拿下耶路撒冷城，拿下大卫的城，他是从里面进去，他是里面沿着秘密的水道进去的，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。换一句话说，不是用墙，不是用那个这个攻城那个锤硬把门敲开了没有？如果那样的话一定有伤害，那样的话你把城拿下来，但多多少少你有一些损失。但有一个人能把耶路撒冷城完全安然无恙的，你看见没有损害一点的墙，没有损片一点的城门，这个门打开了，这个得胜是大卫得胜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普通不大感觉得到，我们觉得大卫把耶路撒冷把那个大卫城拿下来，他就拿下来了，所以一直等到最近，一直等到考古学家在附近挖掘再挖掘，那终于真相大白。 圣经的话是完全可靠，但有一件事要记得，这是耶路撒冷怎么从仇敌拿下来的，所以它代表得胜，而且是得胜有余，它不是险胜，它的胜利里面没有损失，它的胜利里面没有血，它从里面就把门打开了。请问大家，在历史上你有没有找到另外一个例子像大卫一样？今天我们讲大卫的得胜是怎么得胜的，讲不出来。我们讲的西安，为什么是西安？为什么西安是神？